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7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香港教区周守仁主教或教宗方济各擢升出任枢机，他是华人第八位枢机。香港教区后任枢机周守仁主教、嘉义教区蒲英雄主教与香港教友郑晓慧将出席世界主教会议，并作为世界主教代表会议投票成员。中国天主教会五所大修道院迎来37名毕业大修生。澳门教区举行第37届世界青年节澳门教区参加者派遣礼。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公教报消息，教宗方济各于7月9日在梵蒂冈宣布任命21位枢机，当中包括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并将于9月30日召开枢密会议。周主教是历来第八位华人枢机，已是第四位来自香港的枢机。后任枢机周守仁主教表示，事先从未知悉自己会被任命为枢机，他感到错愕和受宠若惊。他恳切祈求信众为他和香港教区祈祷，为能拥有内在的平安和开放的态度面对此一任命。周主教引述教宗对新枢机的劝勉，新枢机要将上主与教会的慈悲散播到世界各地，这是他首次向新枢机做这份慈悲的劝勉。被问及将会如何带领香港的神职人员，后任枢机周主教希望为香港人带来更大的修和，让香港人得到休息及平静。历史的主宰定会帮助我们。香港教区国际司铎协会会长廖亚伦神父指出，这份任命是教宗对香港教区的肯定与特别的情谊，让这细小的地方先后有四位枢机。我们感谢周主教为香港教区带来新的景象，他致力推动交谈与对话，特别是灵修交谈。枢机任务繁重，司铎们会为后任枢机周主教祈祷，团结一致，在他的带领下更好地牧养本地教会。研究在中国教会事务多年的柯义林神父认为，教宗任命周守仁主教的决定非常重要，因为香港社会及香港教区正处于历史上其中一段最困难的时刻。柯神父认为，教宗可能希望通过这次任命，让这位在真正困难的情况下行事谨慎、言语温和的香港主教作为普世教会、教廷及中国之间的桥梁。香港公教报消息，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后任枢机与教友郑晓慧一同获教宗方济各委任为世界主教代表会议常务会议成员，主教与其他修道人、平信徒联袂投票，成为是次会议的创举。 第十六届主教会议的第一期常务会议将于10月4日至29日在梵蒂冈举行，主题是为一个共益同行的教会共荣参与使命，与360名议会成员拥有投票权，当中约两成并非主教。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秘书长格雷奇书记指出，制定名单的准则是确保会议在神恩、圣召、教会经验、年龄及国家方面的多元性。我们务求让所有天主子民的代表皆参与其中。有140位成员是由州际级的机构提名，教宗拣选了70位平信徒，其中包括度奉献生活的男女各五人。他们之所以获选，主要是因为他们以不同名义参加了世界主教会议的进程。世界主教代表会议常务会议与会者，除了会议主席教宗方济各、大会主席代表及相关工作人员外，成员也包括普世主教团代表、主教团协会代表、修会联会代表、教廷部会主管、教宗委任的成员、各大洲的修道人及教友代表等，另外多位专家及协助人员等列席。85位与会妇女当中54人有投票权，当中包括曾担任香港教区世界主教代表会议教区咨询专责小组成员郑晓慧。郑晓慧为普世博爱运动核心成员，曾于本年二月连同后任书记周守仁主教出席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秘书处与亚洲主教团协会举行的主教会议亚洲大会。对于平信徒在会议上拥有投票权，郑晓慧表示，这是普世教会有史以来教宗所给的其中一个例外的恩惠，并亲自确认了70位非主教来自七个大洲会员的成员参与主教会议，让普世教会见证信仰意识延续共益同行的进程。他表示，这份恩宠实在令人意想不到，使至连同周守仁后任书记善加准备，并邀请教友为这次会议祈祷。世界主教代表会议副秘书长贝夸特修女指出，2019年在以亚马逊地区为主题的世界主教会议特别会议有一成与会者是妇女，这次与会的妇女则更多。本届常务会议的另一项新游是有两名妇女位列主席代表，负责在教宗缺席时以他的名义来主持大会。格雷奇书记强调，常务会议缔造了最大的代表性，同时平衡主教的参与。他表示，世界主教代表会议始终是主教的会议，主教的幅度必须得到维护，不可改变。主教肩负至关重要的使命，领导那些托付给他们的天主子民。在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的教区阶段，以至洲际会议上，各地主教与平信徒坦诚并开放的交谈，为会议做出贡献。格雷奇书记已委托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邀请伤残人士参与其中，以进一步展现共荣。此外，台湾的嘉义教区主教普英雄将代表台湾地区主教团参与是次会议，连同周守仁后任书记及普主教在内约有30位亚洲主教与会。信仰通讯社消息，2023年夏季学年结束之际，中国大陆五所大修道院共迎来37名毕业生，其中首推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共13人，河北天主教神哲学院12人， 吉林天主教神哲学院7人，陕西天主教神哲学院3人，四川天主教神哲学院2人。此外，北京天主教神哲学院2020级7位修士哲学毕业，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今年还有10位硕士、30位修女毕业，河北天主教神哲学院有13位修女、4位教友毕业，陕西天主教神哲学院有5位修女毕业，吉林天主教神哲学院有3位修女毕业，沈阳神哲学院为历经2年寒窗苦读的41位平信徒教理教员举行了结业典礼。今年佘山修院、北京天主教神哲学院和天主教中南神哲学院没有应届神学系毕业生。近年来，中国修院重视智力和灵修培育，当今时代更是需要高素质的人才建树教会。教育中通过查阅、思考、写作和答辩等考察学生们学习神哲学的思辨和反应能力，通过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学习研究，加强学生对问题的理解与思考，以便能够开始之后的神学之路。不仅如此，中国各大修院除积极致力于培养神职圣召、提高教学和灵修水平外，还与时俱进，为满足牧灵需要，逐步向修女和平信徒敞开大门，为更多的人提供神哲学方面的培育。未来还将随着更多接受了修院系统培育修女和平信徒的增加，给教会发展带来新的气象。2015年6月，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获得了天主教神学学士学位授予资格，当时也是国内8所神哲学院中是第一所，中国天主教会的第一次。2013年，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完成教师资格认定工作，2年后完成了教师职称评审工作，为全国修院颁布神学学位扫清了障碍。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颁发首批神学学士学位，有助于毕业修生与社会融合，是与国际接轨的具体表现。全国神哲学院教务长表示，宗教院校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上认受性不高，有些神父回到地方工作时，当地人或觉得神父读神学是有点自我封闭，神职人员一旦获得学位，将有助于他们与社会融合，一般人也能够承认他们的学历。其他几所修院的院长表示，颁发学位是件好事，希望将来各大修院的修生都能够受惠于此项政策，为修生的工作进修提供便利。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还有其他培养修道生的场所，这些地方是主教们批准的，专门培养司铎男女修会会士。澳门号角报报道，还有两个星期，第37届世界青年节将于葡萄牙里斯本举行。天主教澳门教区于7月9日主日下午举行派遣礼，正式派遣即将出发的澳门青年。澳门教区代表团华语组、澳门教区代表团葡语组、耶稣会新慕道团以及主业团分别代表澳门参与今届世界青年节及朝圣之旅。礼仪开始前，首先由教区代表团华语组参加者合力把十字圣幕抬到祭台上，当天首先以宣读圣言做开示，福音内容是今届世青节的主题，为玛利亚起身并急速启程。主教在讲道中指出，今届世青节主题的内容 围绕着圣母探访伊萨伯尔的福音，当中带出的讯息十分特别。很多时候，我们朝圣都是去寻找基督，期望借着到访朝圣地能亲近基督。但今次完全相反，因为怀了孕的圣母将腹中的耶稣基督带给伊萨伯尔，故此参加者在过去五个月的培育中学习怀着基督，并像圣母一样将基督带给身边的人，带到其他的青年。他指出，怀有基督一共有三个幅度：一，准备自己怀有基督再启程。主教指出，物质上的准备工作固然重要，但内在的准备功夫也同样重要，特别是以祈祷时刻与基督在一起的心，就好像玛利亚一样，怀有基督后再启程是十分不同的。最主要的准备就是要透过祈祷和克己，将基督刻在我们的灵魂上，这也是本届施青节的主要讯息。他强调，不要只单单前往异国参与盛世，否则只是流于表面的一个旅程，并没有任何得益。二，怀有基督克服一切。主教继续解释，若没有怀有基督前往的话，便会觉得旅程十分辛苦，困难重重。但相反的，若怀有基督的话，必会像圣母一样，能成功地跨越山丘和各种困难。炎热的天气不是最好的住宿，要睡草地和睡袋，这些都不是最舒适。若没有基督的精神，便会很容易感到辛苦。什么会认为这都是不高兴的经验？圣母就是怀有基督，所以即使到山区也不害怕。你们也该如是，有基督的话，一切也能克服。三，将怀有的基督与人分享。主教指出，虽然已怀有基督，并非主要以寻找基督的心前往里斯本，那便需要将各自心中的基督与每一位遇到的伊萨伯尔分享，与其他人分享各自的基督，即各自信仰的经验，同时聆听其他人的信仰经验。与人在一起，就如圣母与伊萨伯尔一起三个月，这也是施青节的重点，与其他人合一。主教强调，青年要与整个教会合一，教会不止于堂区教区，而是整个普世大公教会。最后，李主教鼓励在场青年利用这次世界青年节的旅程，透过朝圣、祈祷和牺牲的精神，去分辨天主的旨意，并将信仰带到普天下去。讲到及信友祷词后，李主教及各神长向在场参加施青节的青年派发木质十字架，并派遣青年寄予参加者以澳门青年的身份，将身上的基督和信仰经验带到里斯本。及后由各团体的代表简介各组表的出发日期及行程特点，最后参加者分别以粤语、英语及葡萄牙语合唱本届施青节的主题曲。青年委员会形容，今届施青节是一次信仰更新的机会，也是一次人与天主相遇的时刻。全球的青年将会聚首一堂，希望透过施青节，透过团体认识自己，认识教会，使个人能更有勇气以福音的精神生活，并肩负起宣扬福音的使命。今届施青节主题曲中文版立即出发，全由澳门青年填词并合力演唱，更特地制作音乐视频，让澳门及世界各地的青年看到澳门青年充满创意与活力的一面。青年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纪世清 教区华语团团长黄国良指出，主题曲在2年前已开始创作，当中更包括青年年筹备委员会及现行青年委员会合力制作的成果，展现出合一及传承的精神。感谢天主，也感谢李主教的支持，让我们放胆去做出这个尝试。而录制歌曲一共有11位青年，当中6位担任主唱，另加5位进行大合唱。请为代表澳门教区的一众青年祈祷，愿他们能找到基督，怀着基督，与基督与人相遇。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你们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珠宝投在猪前，怕他们用脚践踏了珠宝，而又转过来咬伤你们。福音中的这句话听起来令人感到极不友好。在我们中文的语境中，狗和猪也有指骂、轻蔑敌对方的意思。总之，在这句话中蕴含了不平安的争执的气氛。天主教会也常处在不平安的状况。清朝末年，在中国曾发生一连串的教案，教案有大有小。小的是因教徒与非教徒的争执而引起的诉讼案件，大的是因教会与政府的冲突而引起的外交事件。在历史上，教案对我们的国家和教会都带来了严重的损害。造成这种不幸事件的原因非常复杂，包括帝国主义的强横和满清政府的愚昧无能。教会成员办事的冒失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不要把圣物给狗。我们阅读马窦福音，觉得在教会初期似乎也曾发生过类同的不幸事件。在下边这句经文中，圣使马窦对传教工作上的冒险主义表示不满。你们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珠宝投在猪前，怕他们用脚践踏了珠宝，而又转过来咬伤你们。把圣物给狗，把珠宝投在猪前，这两句话听来觉得牵强。有些圣经学者认为这是翻译错误的缘故。他们说，在耶稣时代流行在巴勒斯坦的普通话是阿拉美语，耶稣讲道也经常采用这语言。在这语言中，珠宝可能读作圣物，鼻子可能读作前面。根据这个可能性，这些圣经学者便把不要把圣物给狗和不要把珠宝投在猪前这两句话改作不要给狗套上金项链，不要拿珠宝配在猪的鼻子上。这样一改，两个比喻的形象的确比较生动，更具体了。但是不论改或不改， 这两个比喻的意义，一样可以揣摩出来，他们都表示愚笨的事。初期教会曾引用耶稣所讲的两个比喻来警戒传教活动上的冒险主义。教会的使命是传教，但是传教员是天主的工程，教会不过是天主的工具。所以在进行传教活动时，教会必要遵从天主的旨意。这就是说，传教必要尊重个人的自由意志，而且不可不顾客观情况和本身条件，急于求功的盲目行动是不合乎福音精神的。你们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珠宝投在猪前。这句训言是马窦福音所独有的，并有些难以理解。圣物依照马窦福音第六章九节的说法，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是指天主的圣名。珠宝可能是代表天国，狗可能是指外邦人。因为犹太人不把狗当作家庭宠物留在户内饲养，猪对犹太人而言是不洁的动物，因此这则训言最好被理解为是一种警告，即不要对外邦人或异教徒讲论有关天国的道理，而将宣讲事工专注于以色列人。如果可以预料像以色列人从事宣讲事工会受到迫害，那么在外邦人中宣讲所受到的迫害将会更深。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